大势至菩萨遍佛圆通章，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丙二，详义感应道交。那么本经所开示的念佛圆通法门啊，那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禅净双修的法门，也就是说它整个修学的过程呢，是把大乘的禅观跟净土的念佛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那么因为这个法门它的特色是下手易而成就高，你只要能够掌控他的修学纲要，其实修行上是非常的简易，但是他所成就的功德呢，却非常的殊胜圆满，所以可以说是在宋朝以后的中国佛教呢，就很多人修学这样的一个禅净双修的法门。那么它的整个内涵，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说明。从大乘的因缘观啊，是认为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这个道理是说呢，我们生命的整个外在的世界，是我们内心的世界所变现的。所以当我们要去改造外在的世界，首先我们要先修正我们内心的世界。那么应该怎么修正我们内心的世界呢？从本经的开示有两个重点要修学。第一个是在体性上的修学。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根据大乘的禅观的思想，我们开始关照我们内心的根本，所谓的达望本空，自真本有，就是我们心中的念头一生起来的时候，你要去找它的根源是真实的，是希望的。凡是你的内心升起的因缘，是外境的刺激而产生的。所以我为什么会升起这样的念头？哎，我来到了三宝的环境，我升起的善念；我去到了染污的境界，我升起的恶念。这种外境引生的善念、恶念，都是希望性的，都是生灭的，都不足以依靠的。那么第二种是依止我们思维我空法空的真理而引申的，那么这种念头就是不生灭性的。所以说呢，依外境而起的是希望的，依道理而升起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就是慢慢的远离希望，慢慢的去加强我们心中的真实，所谓的返妄归真，这个就是一种从体性上的一种理观，这个是禅的部分。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返妄归真还是不够啊，我们进一步的从作用上修学。那么从作用当中呢，我们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感应道交啊，慢慢的成就种种的庄严啊。所以说呢，这个整个念佛圆通啊，就是一方面返妄归真啊，从体性上摄用归体，返妄归真；第二个呢，一体起用啊，成就种种的庄严啊。那么我们在禅观的部分啊，前面讲的比较详细，那么这以下就开始讲到念佛的啊。那么念佛当然重点在于成就功德庄严，而它整个宗旨在于感应道交啊。那么所以说本经啊，在讲正式的念佛方法之前，先讲感应道交的这个道理，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我们看经文。譬如有人一庄为义，一人庄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不见， 二人瞎意恶意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身，同一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悯念众生，如母一子，若此陶氏虽异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也。那么这段的经文等于是把这个感应道教的道理啊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我们分两段。那么第一段呢，先讲一个譬喻。他说这个譬如啊，这个感应道教的道理啊，就是两个人啊，世界上有两个人。那么这两个生命体在整个法界当中呢，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第一方面呢，一庄为一，一人庄望。说这个魔甲他的内心呢、啊，很专心的、很相续的去意念魔乙，但是魔乙呢，却对魔甲呢完全的忘失，他心中根本没有去意念魔甲，也就是说他心中根本没有魔甲的存在了。那么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如是二人，那么这两个人在生命当中的一个互动的结果呢？若逢不逢，或见非见。那么即使在生命当中，他们两个刚好生长在同一个世界，纵然是相逢，也听到对方的名字，但是如同不逢一般。那么更进一步的，即使两个人互相的见闻，那么也是如同不见。也就是说呢，他们两个是没有互相的意念，只有单方面的意念啊，这样子的相逢，这样子的相见啊，是不能产生作用的啊，可以说是视若无睹啊，当面的错过啊，这是一种情况。我们看另外一种情况，那么假设这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呢，是恶人相异，恶意念生啊，他们两个彼此间魔甲意念魔乙，魔乙也不断的意念魔甲，而且是长时间的意念啊，慢慢慢慢的这个意念的功力啊非常的深厚。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呢，如是恶人啊，他们从生命当中呢，或者一生乃至于多生啊，都能够犹如身形跟影子一般啊，那么不会分开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生命的一个存在现象，除了你的业力以外啊，我们讲到作用，前面我们讲到体性的时候有真跟妄，但这个作用呢，它的升起的关键在于意念。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你说你现在的生命为什么你会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会生存在同一个道场？这个地方就是互相的意念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你出现？为什么你会做知客师，你会做当家师？那么这个法为什么在你生命当中会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别人身上呢？就是我们前身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有某特定的意念，所以我们今生这个因缘就出现。所以从因缘所生法当中呢，这个意念这个是一个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当然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很多佛菩萨的出世啊，那佛菩萨出世，但是我们却不能跟佛菩萨在一起，那么当然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跟佛菩萨没有相互的意念啊。我们现在的果报是由于前生的意念而来的，我们未来的果报是由今生的意念而来的。所以其实我们所造的业力只是让我们心中的意念早一点出现而已，业力本身没有方向性，它只是一种思量，而真正引导我们去向十法界的一个力量呢，就是你心中的意念。如果从作用上来说，意念是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啊。好，那这个观念建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主题了。我们看下一段。 那么前面是把这个意念的观念呢做一个说明，这一下讲到我们众生跟佛陀之间呢，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啊？就是说呢，站在佛陀的角度呢，十方如来悯念众生如母一子。那么身为一个佛陀，他的内心呢是安住在一个平等清净的大般涅槃。那么我们会想说，那佛陀到底他的心呢是在想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佛陀心中他的想法是什么？悯念众生如母一子。那么事实上，佛陀那个明了的清净心呢，它也是产生一种作用的。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不断的以它的大悲心呢，来悯念、来意念一切的苦恼众生。就像母亲呢，在家里面意念呢，在外面流浪的儿子一样。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佛陀的清净法身，事实上是摄持了无量无边的本愿功德。那么这个本愿功德，它是不断的释放信息，等待我们跟它感应道交，它是没有停止的，就像母亲意念儿子是不停止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两种情况了啊。身为佛陀，他的清净法身呢，它是有很多的本愿功德在那个地方放大光明了，等待我们去感应道交。那是我们众生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落子逃世随意何为？身为一个凡夫众生啊，假设佛陀释放了一种意念的信息，而我们却没有释放一种相对的意念，那么就好像一个儿子他离家出走啊，不再想念母亲了、啊、那么这样子母亲单方面的意念呢、啊，自然是不能感应道交。也就是说，虽然佛陀的法身有很多本愿的加持力啊，你意念我的名号，你可以不堕三恶道，你意念我的名号，你能够所求如愿。那么佛陀的清净法身有无量无边的这种光明的摄受力，但是我们却对这个光明产生一种拒绝的力量，那这样子这个摄受力对我们不能产生作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此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也。假设身为一个儿子的，他能够意念在家的母亲呢、啊，就如同母亲意念儿子一般。那么这样子呢，母子之间的关系啊，就慢慢的靠近，而产生了一种感应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他在生命的修学当中，经常可以得到佛力的加倍，而有些人却要很辛苦的。单独的面对自己的业力，有些人可以得到佛力的加持，有些人必须要单独的面对业力。这个关系点不在佛陀本身，而是佛陀是平等的施舍他的加持力，但是有些人意念佛陀，有些人没有意念佛陀，所以这个加持力就产生了差别效啊。那么这个意念的观念呢，有两个观念呢、啊、是值得我们再深入的去探讨。我们看这个意念的浅深的问题，那么当然感应道交也有浅深。我们看啊，这种短时间的意念跟长时间的意念，我们先看浅的感应。二人相忆，念念相续，心心相合，如在左右，如在目前，眼浅相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意念佛陀，但是呢你是偶尔的意念啊，其实你心中意念了很多很多的法界、啊、那么阿弥陀佛只是你意念的其中一个法界，但是你在意念的时候也是很虔诚的啊，念念相续啊，啊如在左右等等，但是这个意念的因缘相当的浅薄，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产生一种一心归命通身靠倒的意念。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保证说来生能够往生到净土去了，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意念，而这个阿弥陀佛的意念并不是你的一个主流的力量呢、啊，啊，那么这样子因缘太浅薄了，啊，那么这个整个功德相就隐没了，那么可能要到以后才会成熟。 另外一种情况呢，恶意念生啊，见摇移墙，见顺移根，存乎中，行乎外，延伸向现。啊，假设你对阿弥陀佛的意念啊，就像孔夫子啊在学习这个尧舜的圣贤之道一样啊，那么他不断的去意念这个圣人的思想、圣人的人格。那么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尧啊在墙壁当中啊显出影像来为他开示，也见到了舜在肉羹当中显现他的影像。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是因为他内心的真诚意念，所以招感了外在的因缘的显现，这个就是延伸向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意念阿弥陀佛，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都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不是所有，就是这个意念有浅深的差别。参公叔曾经在斋戒会的时候做一段开始，这个地方对意念的观念呢有很深的含义。参公叔说啊，有一次他除夕夜的时候，他这一天呢、啊、特别的想念他的在家的母亲。他的家乡在东北了，那么参公叔在水里了，那距离相当遥远。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他的母亲在门外呢，也非常的想念参公叔，而且叫着他的俗名。突然间，参公叔头一抬起来，就在虚空当中啊，听到他母亲啊呼唤他俗名的声音，那个声音很清楚的显现出来。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的影像呢？就是感应道交了，因为彼此都互相的意念，所以说就很容易出现很多的色声相会触法的这个影像出现啊。所以说我们讲到意念，就有所谓的浅深的差别。你对佛陀的意念是浅，那不保证今生可以见佛，那么你对佛陀的意念相当的深，那么这个就是决定性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段啊，母子相遇意啊。那么这个意念这当中呢，我们当然最主要是讲到跟佛的意念啊，本经当中念佛三昧啊啊。那么所要感应的，我们讲能应的是佛陀的本愿功德。佛陀的清净法身啊，有很多很多的那么本愿功德力啊，等待我们去感应。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重点就在这个自力这一部分，能感这一部分啊。能感这一部分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能念的心啊，必须具足自性功德力，要有一种很真诚的意念的心。第二个呢，你所意念的法是名号的功德，那么这样子才能构成感应道交。那么大家就质疑说，那这样子我现在很想要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跟他的四十八愿感应，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能念的心啊要特别强，你必须把对阿弥陀佛的意念，在你生命当中我们不可能只有一个意念，对不对？你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希望，但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在你的心中必须是最重要的，最有力量的。你那个能念的心要特别强。第二个，你所念的法也是很重要。你说我想跟阿弥陀佛感应，但是我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感应就间接的，因为你意念摩甲，你却意念摩乙的名号，那这样子就是一种间接的力，当然也可以感应，但是这样子的力量就间接啊。所以我们看，能感的是你自己的内心的真诚的力量，第二个是你所念的名号，这两个要加起来。在清朝啊，有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啊，她年轻的时候跟他先生两个很努力的工作，创下一番的大事业。 哇，他先生因为太劳累了，就生病就死掉了。所以到最后，这个老妇人呢、啊，就撑起了整个家业了、啊，整个事业。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啊，他觉得这个生命的无常啊，他就去听闻佛法，学习佛法。后来他亲近一个道元老和尚了、啊。那道元老和尚开示上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太大，修什么止观都没有用，你专心念阿弥陀佛，就专心的意念阿弥陀佛。啊，道元老和尚跟他开示说啊，念佛的法门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你就成功。那么这个老妇人就有一心不乱为他的目标啊，整天的念佛。后来练的一段时间以后啊，他觉得功夫不得力啊，没办法达到一心不乱。他又去请教他的老师说，我实在是没办法达到一心不乱，念佛的时候夹杂很多的妄想，不能专心的意念。这个道元老和尚说啊，说你嘴巴念佛，但是你心里没有真实的皈依。你看你念佛的时候，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还是一样放不下。你念佛的时候看到儿孙啊，你也是升起贪念爱着之心，你哪是在真正的意念呢？你意念的所缘境太复杂了。哦，那么这个妇人听了以后啊，就升起惭愧心了。那么这个妇人他就自己封一个自己的外号叫百不管妇人，什么事都不管了，真心的放下。那么他这个时候经常以这个百不管啊，看到事情随他去，那么以这个百不管随他去来自我勉励啊，他果然没有多久就成就了一心不乱。那么他练了大概半年以后啊，成就一心不乱了、啊。他要临终之前啊，他还跑去跟道元老和尚啊告假，感谢您对我的开示。我当初啊在修行的时候那种障碍没办法突破、啊，你给我解开了。那么他跟这个老和尚告假以后没有多久回去以后啊，就安然的往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如果有质疑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交啊，你必须要把对阿弥陀佛的意念啊，当作你整个对法界意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啊，这个就是讲到啊，我们讲恶人相异，恶意念生。这个地方讲到意念的观念啊，好，我们看第三段，合法显示生意。那么这个意念到底它有什么好处呢？啊，我们讲到这个意念呢、啊，啊，这个感应的功德，我们看经文：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言，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死者名也香光庄严。好，我们看这个注解消文的地方啊。前面是讲到这个意念的一个理论啊，这一下讲到它的方法。那么身为一个众生呢，假设我们就像儿子意念母亲的心情来忆佛跟念佛，那么这个忆佛跟念佛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整个修学念佛三昧的一个重点。我们先看注解的地方。那么我们忆念佛陀有两个内涵，第一个用忆佛的，第二个是用念佛的。这个忆佛呢，就是细心佛境，恒审思量啊。那么念佛呢，是注心一境，细言不散。这个忆佛它的所观境呢、啊、是比较广大了，是整个佛陀的功德的，这个整个佛陀的一正二报的功德都是我们所意念的对象。那么我们对这个对象呢是恒审思量，它是要观察思维，所以说忆佛就是一种观想，它是一种观的部分。比如我现在虽然没有念阿弥陀的圣号，但是我想到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有种种的鸟类的说法，有种种的宫殿，那么对于这样的法生起好药之心，这个就是在忆佛， 就是你只要是意念佛陀所有的正报依报的庄严，这个都是义佛。那么这一部分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其次呢，这个念佛就是比较专注了啊，住心一境，细言不散。前面的所缘境是佛境，这个地方的念佛所缘境是一个境，那就是只有佛号。那这个时候的心是悉尼佛号是无分别处，不能想象，这个是指的部分。所以这个严义老法师在注解这个念佛圆通章，他说啊，义佛之法是属于暂念，暂念的法，暂时的，你不能义佛念太久，因为那个观想是耗神啊。那么念佛的法门是常念的法门，你经常能够去念佛的啊。那么怎么言之呢？意念有包括意跟念啊。我们对佛菩萨有时候是用意佛的，有时候是念佛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念佛的因地，我们再看一下。那么他的果地功德呢，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远，不假方便，值得信开啊，或者是在现身，或者是在来生。那么你忆佛念佛有两个特殊的功德，第一个你能够见佛，第二个你可以成佛。见佛当然是见到外面的佛，成佛是见到你内心的佛啊。我们看第一个啊，见到他佛。那么必定见佛，弃佛不远呢？啊，你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意念他的圣号，那么你不断的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么你可能今生，也可能是在来生，就能够跟阿弥陀佛呢产生一个见，这个见就是包括了见闻觉知了，就跟他相应在一起了啊，而且相应了以后啊，你就不离开佛陀，得到佛陀的加持。那么长时间以后呢，你甚至于能够不假其他的方便啊，你慢慢的就能够心意开通，成就圆通。所以前面的必定见佛是见到的他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呢，你从念佛啊，托彼名号显我自信，你慢慢的回光返照，也见到的自信佛。这个就是义佛念佛的好处。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这个见佛跟成佛的内涵啊。我们先看见佛，必定见佛。这个见佛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是现身的见佛，一个是来生的见佛啊。在现身的见佛有三种的可能性，第一个梦中，第二个定中，第三个临中。那么我们看梦中的出处，《法华经》云：“若忆梦中见诸如来。”我们如果是在今生见佛，绝大部分是在梦中，除非你成就禅定。在资粮位的菩萨忆佛念佛，能够见佛的，绝大部分在梦中。啊，我们也讲一个梦中见佛的实际的公案啊。在《念佛感应见悟论》当中讲到一个台中莲社的居士啊，叫李水锦居士。这李水锦居士啊，他从年轻就受了菩萨戒，很虔诚的念佛，念到80岁的时候得到肝癌。得到肝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去找遍所有的医生啊，医生都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了，你准备回去处理后事了。啊，那么这个人他的恨力很强啊，他虽然得到肝癌啊，他每天的早课啊、晚课啊，还是忍痛起来拜佛念佛。有一天早课起来拜佛的时候啊，他实在是痛得受不了了，体力不支了，就在这个蒲团拜下去的时候啊，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梦到阿弥陀佛现身，32相放大光明。阿弥陀佛说：“你啊，你不要紧张啊，明天晚上啊，我来给你开刀啊，医生没办法开刀，我帮你开刀。”那么这个时候，这李水锦，他在蒲团里面半睡着，醒过来，哎呦，他就知道有这件事情， 到第二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啊，果然阿弥陀佛现身为他开刀。啊，他的这个子孙啊睡在隔壁疗房啊，都还听到那个剪刀的声音。那么他就看到阿弥陀佛啊亲自用刀子啊把他的这个身上切开来，拿出很多黑色的血。那么从那一次以后，他睡醒以后啊身体慢慢好转。一个月以后，整个肝癌整个癌细胞去检查完全康复。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叫梦中见佛。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成就禅定的人，大部分都是梦中见佛。我们看定中，那么大吉金银自七七日现身见佛。那么这个现身见佛就比较困难了，就在定中见佛。这个慧眼大师在一生当中啊，他有三次在定中见慧眼大师。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看到的阿弥陀佛是在虚空中，遍满虚空中现身。那个时候阿弥陀佛跟他开示啊，他就知道他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他到第三次见佛以后，就回去就准备后事。那么第三种是临终见佛啊，这个最重要的啊。弥陀要解云：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啊。那么我们从念佛的角度，当然重点在临终的接引啊，就是阿弥陀佛跟诸圣众啊，因为我们平常不断的忆佛念佛，临终的时候现身啊，对我们开示味道光明摄受，使令我们能够保持正念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见佛啊，你不断的去忆念佛陀，观想佛陀，他的功德啊，在现身当中有梦中见佛、定中见佛、临终见佛。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念，我要说明一下啊。忆佛念佛是可以见佛，是事实。但是你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东张西望看佛陀是不是现前。很多人他就是啊，他不重视因地，他重视他的结果。其实你这样子，印光大师说很容易琢磨，就是说感应道交啊，它的重点简单有四个字，你要记住四个字：莫向外求。你要向外求啊，我看你不是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你就不是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了。你这种攀岩心啊，我们讲了、啊、所有的首楞王三昧第一个首对峙就是攀岩心。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重点在于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水到渠成。你念佛的时候自然出现。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感应道交的时候，你抓住四个重点，是莫向外求。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当来见佛啊，这个是讲来生的啊。前面是见佛是今生啊，决定往生所念的佛徒，见彼世界之佛啊，你经不断的意念他，那么就往生到他的佛土去了。见到这个，假设你是念阿弥陀佛，就到净土去啊，见到阿弥陀佛啊，分断生死医疗，便可任应十方供佛啊。那么你刚开始见一尊佛，但是你到了那个净土以后呢，你成就的这种所谓的神足通，就能够就见到了十方佛。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很妙啊！你刚开始是见一尊佛，但是你最后的时候见到的是十方佛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就错了一个字啊，自就是乃至的字哈，自无明断尽转世成智自性严谨啊。前面的见佛啊，都是你修学过程的一种加持力了，见到他佛。那么你见到他佛，当然阿弥陀佛就会为你说法了。那么你到这个法义去思维观察呢，就转世成智啊，就见到了你自信清净心里面的圆满的觉性的佛，那你自己就是成就法身菩萨。这个忆佛跟念佛的修行呢，我们说明一下哈。忆佛是一种观想，它重点在信念的培养。 念佛在于慈悯，在成就一种三昧专注啊。那如果是我们平常个人的用功啊，平常用功啊，你像你打佛七的时候，你要先念佛，先成就极静的力量，然后才观想。但是你遇到临命中人的处理就不是这样啊，诸位，我们身为一个法师啊，很多机会会接触到临命中人，而这个也是他一生的关键啊。那你今天有这个因缘跟他接触了，他的成败就是看你怎么去引导他。他这个时候的心念是散乱，他这个叫做胡思乱想，很多的意念，你怎么把他的意念集中起来，就是你一个善知识的责任。你现在现前，他心中一定肯定很多意念，想他的色身的败坏，想他的家庭眷属，想他的财富，他心中有无量无边的意念。这个时候你直接念佛是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一个有经验的人啊，先让他忆佛，不是念佛，先忆佛。你啊，像印光大师讲，刚开始去啊，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他这个时候心思散乱，你要把他的，要把娑婆世界的苦空无常讲出来，先破坏他希望的意念，然后讲到净土的真实功德，再把他的这个意念再把它集中到净土上来，然后第二个才大家轮班念佛以助净土，先开导再念佛。当然也有例外，你说你去的时候大家已经练一段时间的，他的心已经集中了，你就不要开始了。所以说这个忆佛跟念佛之间的相互关系啊，我们要去调配，一个是着重在一种观想的信念，一个是着重在一种专注的持名。但是总而言之呢，忆佛的时间不能太长，念佛的时间可以长。所以圆印大师说呢，这个忆佛叫做暂念，念佛是常念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见佛，我们再看成佛，智得心开啊。这个心开有两种情况，第一个现前心开，多劫业事消融自己，心豁然开啊。那么这个心开呢，什么叫心开呢？就是我们多生多将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当然这个业就像乌云把我们的心啊障住了。障住以后啊，你不断的意念佛陀啊，佛陀是一个大光明的法界，就把这个乌云给破坏了。把这个乌云拨开以后啊，心豁然开。这个地方的心豁然开是讲到消除罪障。消除罪障的相貌啊，如果你有曾经啊，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拜忏了，你就有这种感觉。你拜忏之前的心是粗重的、暗钝的。你经过长时间的拜忏以后啊，你觉得心感到清安，而且特别的明了。你看很多老菩萨，他不认识字的，但是他每天念佛啊，不断的跟阿弥陀的光明感应道交啊，他能够把无量寿经全部背起来。就是他那个心啊，不像我们暗钝，特别的灵敏啊。这个就是讲现前心开，你把这个乌云啊业障打开了。当然这个是还是凡夫了啊，下一个就是圣人。当来心开啊，但见弥陀闻声妙法，心豁然开。前面的心开是讲到你在忆佛念佛的时候得到佛陀的加持，消除了罪障，但是心中的有所得心是在的。那么你能够到净土以后呢，听闻这个大乘的我空法空的真理啊，这个时候心豁然开，把我执法执全部消灭，清净心现前，那么这个是转凡成圣。那么当然这个从净土的角度是来生的时候才真正的转凡成圣，今生的是消除罪障。那么这个叫做啊智得心开啊，前面是见到外在的佛， 这个地方是讲到你内心的一个受益。那么这一下我们看这个譬喻呢，说是见佛忆佛念佛，能够见佛这种情况，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那么一个坐香的人，当然我们的色身呢、啊，我们的色身当然没有香气的，是臭秽，是色身。但是你不断的跟香在一起啊，受到这个香的熏习啊，你身上就有一股很浓的香气了，你怎么洗都洗不掉。那么这个香气已经跟你的身体啊合为一体的，那么这种就叫做香光庄严。这个香呢，是古德解释呢，是佛陀的本愿功德。光呢，是佛陀的光明的功德。那么你不断的忆佛念佛啊，你能够得到佛陀本愿功德来摄受你的内心，使令你心不颠倒。那么由佛陀的光明的功德的加持啊，来摄受我们的色身啊，使令我们色身呢远离遮障啊。那么这种香光啊，来庄严我们的身心啊，这个就是忆佛念佛的好处。这个在憨山大师啊，他讲到这个意念这个问题啊，我们做一个说明啊。憨山大师说呢，我们心中的意念啊，其实是通十法界的。他说你一个人为什么到三恶道去？所以你一个人会到三恶道的走向啊，你就是不断的意念十恶的法，十恶杀盗淫妄贪嗔痴。那么如果你是用上品的心来意念上品的十恶，你的心特别强，这就是非做不可啊。而且你这个十恶的这个法又是特别的恶劣的法，那就是地狱了。你用这个综合的心来意念这个中品的十恶恶鬼法界，你用这个缓和的心来意念下品的十恶，那么这个就是畜生法界。这个是讲到三恶道也是由意念而出现的。那么另外呢，你说我如果意念五戒十善，我整天想的都是五戒十善这个法，用五戒十善、啊、不断的引导你自己，那么你哪一天哪一生呢是人天法界。那么你如果是意念六度，那么这个就是菩萨法界。好，那么意念四地法门，就是声闻，意念舌音眼、啊、那么就是缘觉。那么你忆佛念佛，那当然就是直接跟佛感应。所以我们讲啊，我们这一念心一动，其实就是一种意念。你不是意念三恶道，就是意念人天；不是意念人天，就是意念二乘，要不然就是意念菩萨。那憨山大师说呢，如果从成佛的角度啊，最直接了当，忆佛念佛是最直接了当。我们凡夫不可能无念，不可能。你说我现在开始都不要意念。做不到，因为你念头一定要动的，有动就是要意念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忆佛念佛，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意念的意念慢慢的集中啊，把它导向一个方向去啊。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把这个意念的整个做一个总结啊。